祷告中的瞬间经历可以让许多神学知识变得真实，但有人却越祷告越自我。千万不要塞住耳朵，逃避心中的挣扎。习惯性顺服其实是拒绝进一步与主亲近，用标准答案敷衍了事。耶稣关心我们的存在本身，但我们常把自己定位成做某事的人，因此不自觉地按自己想要的诱导或曲解神的回应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境界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要为您分享的文章是：讲真，遇见神的那条路，我们并不常走。文字：刘海龙。基督徒对祷告通常有两种不同理解：一、类似巫术的咒语；二、与神交通建立关系。在实际的祷告中，许多人会有意无意地更倾向于前者。俗话说“至诚感天”，指的是只要像念咒语一般反复祷告，最终将心想事成。当人无法靠己力支撑时，只能大声呼求神。越是遇到无法被我们掌控的情形，祷告就越强烈。如果祷告只是人向神倾诉欲求，等待回应，那么基督徒的祷告与外邦宗教的祈愿有何不同呢？一些神学立场过于强调人是卑微的受造物，哪有资格与神交通？神迹亘古不变，不受外力影响，祷告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人若受这种观点的捆绑，就很难与神有美好的交通。然而我们相信的并非宿命论，神具体的介入受造物和人类的历史中，愿意亲自完成，也记着我们完成由他开启的历史。与神的交通不在于对神的知识有多深，而在于我们多么信任他的爱。我们与他的交流不是知识的交流，而是爱的交流。祷告中的瞬间经历可以让许多神学知识变得真实。把祷告当咒语的人只会盯着结果，对过程却漠不关心。过程中最重要和最应把握的是与神的交通，这需要投入情感。我们可以将扑朔迷离的心情吐露出来，向神倾诉，也可以大声恳求保守供应。如同孩子感到父母的爱不够，达不到期待，就会大哭大闹，表达委屈。孩子不会客观描述感受，只会简单直接地表达需要。这样的坦率往往蕴含最真切的情感，祷告也是一样。祷告时应向神坦诚自己能信赖的和暂时无法信赖的，这才是人和神之间建立真实关系的开始。欲求会为祷告提供起始动机，但在超越原来的目的，转而追求与神建立关系时，祷告者会领悟自己何等软弱，何等需要信赖神和顺服神。如果没有这种信赖顺服，只执着于自我满足，强求心理上的慰藉，那么祷告只会无限放大人的自我，甚至不惜利用神满足人的私欲。我们相信人可以在祷告中更深经历神，从而影响自己的生命品格，但另一方面，祷告也会带来某种自我投射。有些勤于祷告的人，祷告对他们生命的影响却很负面。这种人越是祷告，非但没有变得温柔舍己，反而越发执着固执，偏执自我的个性每况愈下。只单向专注在自我的角度，对主的回应既不开放也不柔软，这种无法自由沟通彼此意见的祷告被称为封闭回路式祷告。要克服这种状况，就不要以自己的欲求为祷告的起点， 而是从圣经的话语出发，不仅仅是简单默想经文，找出意义，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严格来说，这只是祷告前的预备，而是尽可能学会聆听。读一段经文之后，不需要将其中意义、教训全部找出，可以专注于某个特别的感动之处，反复深入祷告。这当然不表示将其他经文排除在外，而只是进入祷告的切入点，然后静心等待圣灵光照，并且真诚回应圣灵引导。关注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了什么，以及这些话语和我的心产生何种碰撞，如何真诚地回应这种碰撞，这个历程就是和神产生亲密交通的开始，借此认识我是谁，我真正想要什么。这个过程中，狭隘的视野被拓宽，渴慕的心更开启，对主的态度更坦诚，进而发现素来对神的认识囿于一己的偏见和私欲。神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的，远超我们认知的范畴。在得到这样的结论之前，祷告者需要经历一段激烈又充满矛盾的属灵征战。祷告中，圣经话语会跟祷告者所处的境况冲撞，以致内心产生某种情感，如得胜、安慰、喜乐、挫败、伤心、气馁、惋惜等。这是当圣经故事跟自己当下的处境类似时产生的移情现象。这种感情移入会使祷告变得活泼有力，但祷告者不要执着于情感，而要将此作为与主交通的媒介与手段，坦诚倾诉。人是否也会从神那里受伤呢？有时候会。当神改变现实或降低标准，人会强烈感觉神难以亲近，于是陷入更深的苦恼中。尽管如此，表面上我们还是认为一切问题在于自己，因而不断认罪悔改。在表里不一的祷告中，怎能期待与神有真实的相遇呢？祷告者应当坦然无惧，将真实想法，哪怕是对神愤怒或受伤的感觉，也如实带到神面前，这样才能摆脱自我专注。坦诚内心真情实意，远胜于徒有其表的重复悔改，这样祷告者才能迅速恢复与主的关系。除非刻意，一般来说，祷告不是以检视自己，而是以更深认识主为目标。检视自己只是附属现象，经历了与主耶稣的亲密交往后，自然带出认识自己的结果。如果读经的首要目的是确立自我认同和使命，往往祷告会带有自怜、自我专注的倾向。当然，有时候这样的阶段是必要的。祷告者因扭曲的自我形象、过去的伤痕、罪疚感等等而难以得到释放，那么自我专注型的祷告可以成为帮助他与主相遇的踏脚石。但若每次一祷告都习惯性地陷入自怜，就必须突破。陷入自怜的人很难正直地回应主的呼召。例如，有人在祷告中默想耶稣的受难时，很自然地想象自己如同不认主的彼得。他把重点放在彼得否认耶稣的一幕，而不是耶稣受难的场景。他看到自己的各种问题，不禁开始认罪悔改。这样的祷告是从自我专注出发的，对于认罪悔改的确很有帮助，但这不是终点，只不过是走在自我超越之路的转角而已。既然祷告者真实地发现了自我，并同时经历了悔改，他的祷告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，将视线转到耶稣身上，并透过耶稣得到对自己更透彻的属灵洞察力。两种祷告看起来结论相似，其实大不相同。自我专注的祷告直接的目的在于看见自己，与主交通只是间接的，甚至是其次的。因此祷告者会感觉与主关系疏远，而自我超越的祷告则相反，焦点是遇见耶稣， 祷告的直接目的是与主交通，发现自我只是间接目的。祷告绝对不是达成某个目标的工具或手段，祷告本身就是祷告的目标。只有从头到尾深陷自我专注当中，祷告才会沦为一种手段，使自我和人生更加圆滑。这是一种单向的祈求，对深入认识主没有什么帮助。当祷告本身成为祷告的目标时，不管何种祷告，焦点都在于与主相遇，与主交通。所以祷告不是为了得到某个结果的反复行为，而是像一集集上演的连续剧，以尚未完成的微观结果为基础，向宏观的终极迈进。在这样走向成熟的过程中，祷告从自我专注逐渐转变到自我超越。多数人相信祷告和期待未来成就的事有关，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更能反映自己的现状。如果你祷告期待受到好评，等于间接表明现在对自己没有受到别人认可感到不满。如果祷告祈求更丰裕的物质生活，则表明对目前的经济状况不满意。祷告者如果能学会更真实倾听自己的内心，不单是提出请求，而是透过与主更亲密的交往来面对自己，祷告就会变得很不一样。未来并未与现在断绝，而是即将到来的现在。因此若深刻地认知现在，未来的盼望就不再是虚构，而成为真实。比如有人为事业成功、经济富足祷告，这其实在说他正因经济拮据而痛苦，或者惧怕事业失败。如果这人对他隐藏于深处的惧怕视而不见，只是单单关注所求的内容，那么就算这个祷告在未来某个时候成就了，也不会因此拉近与主之间的距离。我们说祷告是一种对话，其前提是能够常常领受神的回应，这需要穿透祷告表面的内容，深入洞察内里的真意。不管向主献上何种祷告，主耶稣关注我们这个人永远胜于关注祷告的内容。听祷告的主不仅在乎祷告的言语，更愿意倾听我们全人。主不只关注我们的盼望和祈求，更关注因这些事而深陷苦恼中的我们。如果在祷告中对主的话语感到极大的压力，我们往往会采取两种态度。第一，把回应的时间移至未来，比如说，如果主给我力量，我就愿意承担，这等于做表面文章敷衍神。第二，坦诚表达心中的感受，让神触摸完全真实的自我。最理想的态度是带着迫切的心，好像马上就能付诸实践，比如使用财主询问耶稣永生的经文来祷告。打动祷告者的是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意识到自己没有立即付诸实践的勇气与信心，可是他采取一种不冷不热的回应态度，愿主赐我能力，到时候我会这么做。其实这样没有任何结论，他应该认真面对主的邀请，继续与主沟通，甚至挣扎，而不是轻描淡写地将回应推到未来。千万不要塞住自己的耳朵，回避复杂的心情。可以坦诚自己实在无法担当，甚至为自己辩护，尽力挣扎，寻求主的意思在哪里。需要特别注意，祷告者不去面对心中的矛盾挣扎，习惯性的顺服，然后草草结束，这看似顺服，实则是拒绝进一步与主亲近，用早已预设好的神喜悦的答案应付了事，对祷告的进展毫无帮助。其实我们碰触某句经文，心理阻力越大，表示圣灵的工作越强，我们的灵越是需要敏锐回应，这时祷告就会变得蛮有活力。如果 祷告者面对要谦卑、离弃贪欲这类要求，公式化的视为理所当然或不假思索的励志，然后迅速结束祷告，这样可以吗？祷告者要追问如何落实、反思，并求问该在何事上对何人应该谦卑，对什么事物放下执着和贪欲，以这些具体内容进一步与主对话。若不如此，神的应许将停滞不前，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。恢复与神的关系不是在未来的瞬间突然完成的，而是从经历主应许的那个瞬间就已经渐渐开始。主应许恢复你因罪恶和伤痕而荒废的心灵，等于是邀请你与主一同实现这个应许。所以祷告中得到的应许不是将来的某个时刻突然实现的，而是透过与主持续交通中逐渐成就的，是一种现在进行式的应许。想要让祷告更加活泼，不要只盯着自己的问题死缠烂打的祷告，而是求主帮助我们对问题有更深的了解和洞察。这时祷告者关注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而是看待问题的态度，与主的亲密关系将逐渐形成。耶稣关心我们的存在本身，但我们常常把自己定位成做某事的人。若以此身份接近耶稣，内心的欲求将变得更加强烈，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想要的诱导主耶稣回应的方向，或者按自己所需过滤主的回答，结果与主的交通被限制在我所划定的范围内。在亲密交流的祷告过程中，自己素来有形无形绝对化的执着渐渐相对化，当执着逐渐放下，许多问题也随之得到解决。神回应祷告的方式远超过我们的期待。
你与我同行，漫步在园里，轻声对我说，我的孩子，我爱你。你与我同行，高山的谷里，只愿贴近你心意，一生不偏离。 心意，一生不偏离。